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慧君，我现在正在做账，我也在思考立法院长是谁会当选哦。本集 Podcast 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1月28日周日晚上11点。
新闻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点改变咯，让我们来开始吧。
US 台湾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底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11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 Jerry。
我们今天呢特别再把 Jerry 找回来，然后让、Jerry 来聊，就是因为呢 Jerry 应该算是我们整个观测站里面看最多comedy 或是脱口秀的美国脱口秀的人吧。我们有在内部讨论一下，
还好吧，还好，还可以。
好谦虚你。
略熟略熟。
因
为我觉得其他很多人都有在看，像那个 Tim 也很常看，然后另外一个是 Lily 嘛，对不对？所以
对，但好像你看的人是最，就是人数是最多，就是追踪的人是最多，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让 Jerry 来聊一下有关我们最近、一直在王志安的事件之后延烧出来的一些跟美式幽默有关的这些辩论，然后我们也会当然也会来分享一下我们对于王志安事件我们要怎么去看待，用比较健康的心态去讨论。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呼吁一下，我们现在有点缺开场，所以呢如果观众就是不是观众听众如果有想要就是给甚至你是想要祝谁谁谁生日快乐的或者什么的，都欢迎你寄开场的这个内这个录音给我们。那开场的这个的说明呢，你可以接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有其中一个 highlight story， 就是这个开场的说明，那欢迎大家寄给我们。好，那我就赶快 highlight 一下我们今天有哪些的新闻。首先就是刚才提到这个王志安事件，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去看。再来呢也是最近还蛮多在讨论的一个，其实是去年的影片，就是川普的影片。那他这个内容是提到就是好像被对台湾不怎么友善，那我们来看看，因为现在川普的选情还蛮不错的，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了，所以呢我们要来聊一下，如果他真的上任，那台湾会受到什么负面的影响。
看起来好像是他，是说看起来好像是他要选共和党的那个
共和党，
他会不会是总统还是对
对对，还我们还要再看啦，就是他跟拜登就50-50嘛。 OK， 那第三节新闻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联电跟 Intel 的一个合作案，想合作案感觉好小啊，合作的计划。 OK， 那再来美国新闻的部分我们就继续来更新目前川普跟海利的这个厮杀。好，那我们的国际新闻的部分呢，啊这真的是现在二即将大家听到的这集的时候也即将差不多要二月了嘛，那二月有就代表这个俄乌战争也即将要迈入第三年了，那这真的现在非常非常的棘手的一件事情呢，是在去年的时候欧洲欧盟他们就有要希望针对这个乌克兰的一个军援来去讨论，但这件事情呢被这个匈牙利的总统，他是一个非常之前方瑜有去访问过嘛，然后也有就是在那一集 podcast 的时候有分享，现在这个匈牙利总理他是一个非常民粹的亲俄，对亲俄民粹的一个总理。那之前的这一个援乌的预算就被他拦截下来了。OK， 那我在听那个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他们的 podcast 的时候，他们就说他等同于是把整个欧盟变成他的人质。那在2月1号的时候呢，这个欧盟他们会再去举行这个再会举行一场会议，那就是要针对接下来要怎么去援助乌克兰去做讨论。那这个他们就是现在其实也蛮多内部的，就根据很多的报道，蛮多的内部要讨论的人，他们在说那我们要怎么去让那个匈牙利免除他的投票资格，因为真的是太受不了，就觉得他一票，因为欧盟是要全部就全数通过才能通过嘛，所以呢他们就太受不了匈牙利了。 但是整体而言，说真的，现在对于乌克兰的援助不只是欧盟，美国他们现在还要还有自己大家的自己内部的问题或是选举，说真的乌克兰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啦。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就真的要好好的真的跟美国更多的合作，让我们自己包括就是这个美国在我们台湾不是要去建立这个军火库吗？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让我们自己有很强的要怎么讲啊，这个血要很足够，可以这样讲吗？
可
好，那
结果等一下你自己说那个我要再吐槽一下，就是我们每次的那个就是录音之前都说、今天新闻太多要短一点短一点，可是其实每一则新闻我们都觉得超重要，然后所以就是讲超久。
好，那换你还有一个五眼联盟的要讲。
对，我们快速的补充一下，因为那个有听众朋友敲碗说要多一点五眼联盟相关的新闻、那我们就来补充一下呢，这个选后其实有蛮多相关的这个智库啊，或是就是学者们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讨论，就是说而且今年刚好就是选举大年嘛，那刚好我就看到一个赖怡中老师的这个分析，他说澳洲这个对于台湾的邦交国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个跟台澳关系方面都有蛮多的变数哦。但我们觉得很奇怪，澳洲明明就是美国的最直接的一个盟友，美国跟澳洲还有跟英国就是通通是绑在一起的，就是直接换铁的就对了。但是这个澳洲对台湾其实好像没有很好，因为他们其实内部有蛮多的这个分歧，就是大家如果看这个赖怡中老师最近的这个分析，他参加了一场2024年印太地缘政治展望台湾篇这个座谈，里面就谈到说这个澳洲一方面配合了美国，但是一方面又是因为想要缓解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紧张的这个气氛，所以说对台湾来讲就是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啦。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注意的事情是，今年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选举，那每一场选举之后到底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有没有可能会改变，这都是我们需要这个密切观察，包括像是立陶宛也要选举，然后呢这个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邦交国选完之后，好像就是这个亲中的政权上台，那我们的邦交可能就有点危险哦。所以我们就是还需要这个密切的观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注意这些国际的大事。
好，那国际新闻的部分就先到这里，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节新闻。我想大家都上周应该都有在这一个话题里面，就是王志安事件嘛，他去上这个贺龙夜，王志安是一个前央视记者，那他去上贺龙夜夜秀的时候呢，就在其中一段他就有点是嘲讽台湾的这个选举，那他当时呢就有模仿这位声障的一位立委，然后有点在嘲讽他的这个身体，然后之后延上了。好，那就是在网络上面就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波讨论。那其中一个论述呢，就会有人说，哎呀，每一次这些脱口秀的人，他们说沙泰尔，他们就直接称沙泰尔，都说这是美式幽默，你们不懂。那所以也又延烧出来这个关于美式幽默的这一个论战。好，那关于这整件事情，我们非常推荐黄哲斌老师的整理，这位资深媒体人黄哲斌老师的整理。那方宇，你要不要来快速讲一下黄哲斌老师说了一些什么？
好，黄哲斌老师那边其实就是帮大家整理一下他最喜欢的一些美式的这个喜剧的节目跟重要的这个喜剧的这个作家。那我觉得从这个王志安上这个贺龙夜夜秀的事件来看，就是我们觉得现在网红啊，就是不负责任去炒流量炒声量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需要很小心的，因为他们就是很懂得知道制造这种声量的方法。那他这一次是直接去嘲讽了这个民进党所提名的这个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陈俊翰。那这个陈俊翰律师，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他的相关的事迹。然后呢，最近我也转了一篇是新竹高中学长的文，他叫做《当极致的最极致的强大就在你身边》哦。我跟这个陈俊翰律师他是同一个小学，也是同一个高中哦，就是我们都是新竹人。然后这篇文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哦，当最极致的强大就在你身边，就是他真的是最极致的强大。然后 刚好就是因为这个王志安，就是这个来自中国的前中国的这个记者，从中国润出去到了日本，然后结果他现在来反而来嘲讽台湾的民主，来嘲讽台湾的这个深藏的立委候选人，然后所以就是戳到了台湾社会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蜂窝啦，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故意的、很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那个节目本身也是把这件事情拿来当成一个笑话，就是你看主持人跟制作人在台上当场就笑得东倒西歪，然后所有的观众也笑得东倒西歪。那这件事情很显然就是需要被讨论的。
哎，但他是不是刻意的？我不敢讲，因为那这个我自己是蛮推荐范琪斐他。是他的这个他在这件事情的他的一个回应啦。那他认为真的，如果之后范琪斐去访问王志安嘛，我真的觉得王志安对台湾的民主不是台湾民主真的不了解。那
没有，可是我觉得他们当下可能不是故意的，就是他当下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去歧视了这个生障者，但是他事后你看他的那个道歉啊或什么的，为他博得了很多同情的那种抖内。我觉得事后的这些炒作很显然就是故意的，然后他先是对台湾的这些批评他的人极度的嘲讽，然后又摆出一副我是日本人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种态度，然后之后又道歉。我觉得跟那个网红这个艾丽莎莎有点像，他一开始先坚持，我们上礼拜讲了很多嘛，先坚持这是坐票坐票坐票，坚持很久，然后所有的这个影片什么的就是先这个烧一轮，然后结果又现在又说啊不好意思啦，我用字没那么精准啊什么时候，但是你们还是怎么样，就他其实很懂得去延烧这个话题，然后就是炒到更多的这个声量。我觉得这个就是现代网红这个产业社群媒体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这个网红的言论确实需要被更多讨论， 但我个人还是对于他是否是刻意的我还是不敢讲，但是我想听听看 Jerry 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自己其实我有看那一集，就是我平常其实没有很常看夜夜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YouTube 的 algorithm 就是一直要把它推给我看而且有时候就是这怎么重刷，他就是会在那里，就是到底是有多想要让我看这个影片这样子。Anyway， 但是我自己看完的时候，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记得我非常不舒服。然后除了就是嘲笑的那一个部分之外，另外一个让我非常不舒服的是他来讲说台湾的选举就非常煽情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觉得非常不认同，但是我也说不上来到底是怎么样去反驳他。然后后来我也是看了范琪斐的那一个。比较冗长的回复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其实是蛮同意范琪斐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可能真的不了解民主，因为他毕竟是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环境中长大，然后后来就到了日本，然后在他心中我感觉他认为日本好像比台湾好一些，就是那个等级日本的民主比较好，因为没有那么煽情，大家都很理性，有没有就是要理性啊科学啊，有没有听起来就很像就是他好像他自己也是比较喜欢民众党嘛 right？ 就是那个感觉。可是我觉得他就忽略了这整个脉络，因为台湾以前就是威权统治，然后呢为了能够让就是你要抵抗这么强大的一个威权统治的政权，就是当时在党外，他们不管是在造势或是在动员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让大家有激情。我觉得这是属于台湾一个很有特色自己本土的一种民主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说你说造势晚会弄得很像是一个演唱会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特色。可是这个也花了我很长的时间去理解，因为我从小生长在深蓝家庭，那个时候在看一些民进党啊或那个时候党外的造势，就觉得说搞得就是很就不能够理解。可是当你了解越来越多脉络跟历史，你就会懂说哦，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像我自己现在在台在美国，我会觉得就刚好相反，你知道吗？就是当然美国造势场合也是蛮热闹的，可是就是美国是平常你去问路人，他们就都很有意见，对政治他们很爱发表他们的意见，可是他们不会去投票，然后他们对政治的投入度非常低，可是他们对东西都很有意见。那台湾反而是相反，就是台湾人就是蛮害羞，就是你去街坊什么的，大家就是可能会讲一下、可是造势场合的时候，就是平常害羞的人就出来了，他就会去参加你知道，就是很像一个大拜拜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台湾民主国力的展，对国力的展现，嘉年华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
文化差异。对
对对对，其实我是蛮喜欢的这一点。
他是把这个 mobilization 动员跟这个政治参与有点画上等号了。这个方宇是吗？还是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政治参与有很多种，大家不要把政治参与想得好像什么很奇怪的事情一样。但是因为我们以前在威权时期有一个所谓的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大家觉得你好像去参与政治讲错话就会被抓走，以前真的是这样子的啊。哦，所以其实我们的爸妈辈都会叫我们不要太参与政治，但其实参与政治的方法太多了。例如说你可以捐钱给那些这个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这也是参与政治。你可以去听一场讲座，也是参与政治。你可以去听这个街头的这个街讲，哦，政治人物的街讲，或者是各种各式各样的这个活动，包括造势场合也好，或者是政党啊政治人物办的这些活动，通通都是参与政治。所以我觉得这个都稀松平常。可是有一些来自于这个独裁国家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哎呦好恐怖哦，这样子，然后去嘲讽他。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认清楚，哦，就是这个什么事情是这个从他们眼中看起来好像很奇怪一样，这样子。
那我们拉回来好了，就是拉回到这一次的这个舆论当中，在提到这个美式幽默这件事情。那 Jerry， 我就不敢多讲，因为我说真的，我以前看这个，我看这个叫什么单口喜剧的数量没那么多，就是看大家最熟悉的那些什么 Fluffy 啊，然后那个 Trevor Noah 啊，就是还有那个 Hasan Minhaj， 然后好像就哦，还有就是最近这几个就是什么 Stephen He 啊，然后跟那个
够多了啦，你这样看已经
够多
了
耶，
对
啊，
那都是片段啊。好，那 Jerry 你讲，我觉得你看更多，你都看，你有看过现场，我都不会去追现场。
我现场其实最近才真的第一次算是去现场看，就是 Atsuko Okazuka，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 Atsuko， 他之前也有上过台湾，就是百灵果，
百
灵果采访他，对，然后他很有趣，他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
台湾人嘛，对，
然后他的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美式幽默，其实我要讲就是美式幽默其实是风格，因为美式幽默的历史很久了。然后呢它的市场也很大，然后也很多种不同风格的表演者，所以它风格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化，就是很难说真的定义美式幽默就是什么，就是教科书的定义。可是其实我们自己，那我们其实这一次的风波当中，我们其实在对上面我们自己有发一篇文章，就是大致来讲你会发现主流的表演者他还是会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譬如说像我们的那一篇 threads 里面就讲到说通常就是哦你要自嘲可以，或是你要去炒往上炒可以，但是你不能往下炒。什么叫往上炒？就是说譬如说像黑人嘲笑白，就是拿白人开玩笑，
这个歧视链啊，
对，就是对对对，就是这样子。那当然
不就是嘲笑，所谓往上是指那个社会资源地位的上，
没错，
就是你要嘲笑那些社会资源地位比你高比你优越的人，这个是很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往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因为你往下就变成是就是霸凌，他就是欺负，对不对？那并不是他其实也不是说叫做嘲笑啦，就是 make fun of， 就是你是拿他来开玩笑，但不是说就是真的去嘲笑这个人或是怎么样这样子。那像 Atsuko 他就是比较属于自嘲的那一类，因为他的个性比较，我觉得他表演风格也很特别，他就是比较害羞，然后常常就是有点像 murmur 的感觉，但是他就是拿自己开玩笑，可是他会拿自己开玩笑来，有时候会反讽一些但是他的反讽比较轻微啦，就是稍微戳一下，就是譬如说白人啊，或是其他种族的人，或是主流社会的一些观感这样子。对，可是回过来，我觉得老实说我就看到非常多人在讨论说真正的美式幽默是怎么样或者什么什么的，其实我是觉得有时候美式幽默也没有这么的就是高大上就是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还是有一些例子哦，所以我不觉得用美式幽默来当 defense， 就是像很多人就觉得哦沙太尔每次出事情，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他们每次都有这么做，可能就是刚开始的一两次，可是后来大家都自动带入，就是说他们出事情他们就会说哦大家不懂这是美式幽默，我也不觉得拿美式幽默来是当一个很好的挡箭牌，就是美式的喜剧他们发展比较久，它比较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可是呢也有非常多不好的，就是我自己是不喜欢的例子，譬如说Dave Chappelle 就是非常有争议性的嘛，然后呢他最近就是去年底又出了一个新的 Netflix special， 然后在里面等于是又跟 transgender 开战，然后呢就是非常的不客气，对，就是 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讲那么多细节的例子，不过大家去上网找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争议的片段，而且他这个争议已经不是第一两次了，就是他跟 transgender 或是跟 gay 就是 LGBTQ、GBTQ 族群开战的这个历史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觉得也有像这样子的例子，而且他非常红哦，他就是还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哦我没有听过名不见经传的那种喜剧演员，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觉得这个政治要去拿捏啦，我觉得不用大家不用觉得说就是什么样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我觉得台湾其实也可以走出自己的风格，
台式幽默、
啊、台式幽默没有错。
我突然想到一个，我就是有点离题，但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只有看过一场就是喜剧，就是单口喜剧，然后那个时候是在 COVID 的时候，然后大家 COVID 的时候你不能进餐厅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大家就是所有人开车开到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停车场，然后你大家就把你的这个就把你的收音机转到一个特定的电台，然后它就是会播放在台上很远，你根本看不到台，因为大家都是开车的，然后这个喜剧演员就他就在台上讲，然后讲讲讲讲讲，然后如果你觉得很好笑你就按88，然后呢或是你觉得你想要不就你觉得很棒的时候你就那个闪大灯这样子，然后还可以用那个就是眨眼睛，就是那叫什么，用你的雨刷那边刷刷刷就给他拍手这样。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很可以前唯一参与过的单口喜剧，我觉得很可爱跟大家分享，虽然有点离题。
又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觉得很想分享的事，就是当大家在讨论说哦这些有时候敏感议题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处理，我觉得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觉得算是处理的蛮好，而且我觉得是他有办法讲这件事情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最近有在听一个，就是他是穆斯林的 stand up comedian 在美国就叫 Malik Lasso， 然后呢他的笑话里面就会讲很多，譬如说一些美国传统社会对于就是
穆斯林、
啊、或是 Islamophobic phobia 的那种感觉，
伊斯兰恐惧症。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讲到说Kanye West， 就是肯伊威斯特嘛，就是最近非常有争议的一个音乐人，对不对？
不是最近，
然后他
一直以来都很
一直都很有争议。然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说他的音乐就是品质已经越来越低落。像他自己就那个是 Malik， 他就说他以前都会听他的专辑，然后后来到这几年呢，他的言行越来越极端，然后呢，包括就是越来越极端右翼这样子，然后有很多那种反犹的言论，对不对？就是反犹太人的言论等等，然后所以他就是觉得哦，真的是无法再听这样子。然后，但是他就分享后来就是分享一个他自己跟他外婆对话的故事。然后呢，外婆就是因为他是穆斯林，然后他妈妈那边其实是从就是巴勒斯坦这样子。然后呢，他外婆那时候就是住在加萨，然后就分享一个故事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家里就是有一个从以色列飞过来的飞弹打到他家的后院，然后呢但是没有爆炸，然后呢他们但是就是造成了当时他们全家人的一个恐慌这样子，后来有被移掉，然后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爆炸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你也不会看到我这样子。然后他讲完这个笑话就说，所以现在有时候我还是会把那个 Kanye West 的专辑拿出来听一听。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就有点小地狱梗的感觉，因为 Kanye West 他不是就是反犹的言论吗？
对，
就等于是会针对以色列人做攻击嘛。所以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世，就是在他自己家族居然有这个故事，就是曾经外婆家有一个以色列飞过来的飞弹掉到他家后院，然后差点被全家人被团灭这件事情之后，他说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会把他的专辑拿出来听一下。
好
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就是有点小争议，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这算是自嘲，而且就是他有这个身份跟背景，他可以去做这个笑话。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或许是个可以参考的例，就是当你在讲这种比较有争议性的东西的时候，而且这个片段，我猜为什么会被我看到，是因为后来就是以巴战争就是爆发的时候，所以大家可能就在重温这个片段。对啊。
我自己是觉得这一次因为就像刚才 Jerry 讲的嘛，就是台湾整个喜剧的发展其实是从伯恩那时候开始嘛，大概从2018年、2018、2019年的时候开始慢慢开始发展，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年轻。那我觉得我们在很年轻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常会往外看，就是诶，那别人的经验是什么，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坏事。那我想如果你去看美国的话，他们一天到晚就像刚才 Jerry 讲的，其实一天到晚都在吵啊。那民主社会本来就是大家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那说真的我觉得也尊重别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就我们或许可以慢慢从这些吵闹之中来吵出一个这个台湾的台式幽默。那我觉得这一个线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不一样，这个线这一个范围真的是要我们自己台湾人去摸索的。那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但我觉得这一次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有一些的言论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尤其是网红，然后或许后续对于自己论述的责任感，我觉得这是我们也必须要去好好去反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世界有点包好几个议题啦，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多重的去讨论。那我觉得在讨论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去接受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人的声音。好，那最后方瑜或是 Jerry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我自己看到比较不好的现象是每次像这种有被你就是引出争议然后被骂了之后，很多他们的粉丝或甚至他们自己公司里面的制作人就跑出来说啊，这个都是民进党在打压什么的。我就觉得，
对，我觉得这个很不好。
我就觉得这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啊？就是你嘲讽的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是这个陈俊翰博士。那可是我们整个台湾社会为什么这次会这么多人去批评他，跟民进党根本没有关系，是因为你本来就不可以嘲讽声障者啊。对，然后结果现在就是一大堆，你看那个制作人跑出来说，你看又是民进党怎么样怎么样，这跟民进党根本就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种回击的方式在过去常常出现，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那可是这就有待于那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去判断说哪些算是合理的有逻辑性的这种讨论。
我觉得每个人的词汇是不一样的啦，但是呀，也多去听听别人的词，或许你听听别人的词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改变你自己的词。 OK，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节新闻。好，那最近呢很多人在传一个新闻的访问片段哦，这个新闻访问片段其实是有点不能说老了，是去年下半年的一个内容。这个影片呢是川普在去年七月的时候接受这个福斯的新闻主持人这个巴蒂罗摩的这个访问的片段。那他的这个内容就不是对台湾太友善。那我跟 Jerry 就我扮演主持人 ,Jerry 你扮演川普，我们来让重现一下这个访问片段好了。
好我试试看。
好，那我是主持人哦。好，那我就要问你 Jerry 川普 Jerry、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保护台湾如果必须要跟中国有军事冲突的话？
如果我是总统我不会这样讲啦。如果我讲说我们要防卫台湾，那对美国的谈判地位太不利了。台湾拿走了非常多美国半导体的工作，现在台湾制造了 90% 的晶片，那些以前都是在美国制造的。
90% 是高阶晶片，不是所有的晶片。OK， 那而且如果中国拿下台湾，他们就可以控制全世界，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中国的确有可能控制全世界，我是说只是有可能而已。但是请记得，台湾人很聪明，他把我们的工作机会都拿走了，我们早就应该要阻止他们，我们早就应该对台湾人课税，我们早就应该对台湾人的货品课关税。
OK， 这边先 disclaimer 一下，刚才我们加注的一些什么课税，可是就是实际的这个访谈现场没有，并不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哦。那大家可以到时候再去看一下。那其实川普在去年七月的时候，他讲这样的论述之后，他在九月的时候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也说了类似的内容。那所以这段影片就现在不知道就又开始，可能因为初选的关系吧，等等，就是又开始在 在这个台湾人的社群当中开始转传，然后连两岸关系这个重量级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葛莱仪他也对这个内容做出一些评论。那很多的美国新闻评论就是直接去反驳川普这样的状况，那甚至也有一些台，尤其在台湾你会看到就很担心说，哇，那这样子如果川普之后赢得了共和党的初选，然后甚至赢了最后的这个选举，会不会台湾就完了？方瑜你怎么看？
川普本身其实不是只有台湾会担心啦，其实全世界都是有点担心，因为
开始布局了，已经开始准备了。
对，因为这个川普他本人比较没有办法预测啦，所以说全世界担心其实是担心在说，假设美国开始有一些重大政策的转变，尤其是外交政策跟这个盟友之间关系的转变，那各国就是他川普是不按牌理出牌，所以说各国当然是会需要一些因应，这个是一定的。那这个川普直接说他不会愿意承诺协防台湾，其实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是一直以来都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就是所谓的战略模糊。战略模糊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不要讲说到底会不会，就是当中共出兵的时候到底会不会协防台湾，因为川普他本人的这个思维一直都是这样，他觉得说我们就是要跟中共谈判啊，我不能把底牌都打出来啊。那所以这一句话，不愿意承诺协防台湾这句话其实没那么严重，就是没那么严重，就其实就是他的想法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没有什么太。
但是拜登现在不是已经讲了五次说会协防台湾吗？那如果拜登都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那我们还要再走回去之前，就是要在
他白宫都已经走回去了，
没有，不要忘记。没有，不要忘记了，拜登每次讲完之后，国务院或白宫一定就会出来再洗回去，
啊，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政策不变，就是美国其实就是维持高度的弹性，他就是，所以其实川普只是，你知道，就是只是把这个他们长期的政策讲一遍，所以这一句，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倒不用太担心。
对不起，我也想补充一下，因为我自己呢在了解川普这件事情上呢，就有很多很多本书嘛，包括他那个子女写的那个 Never Enough， 就是那个永不满足那本书嘛。但我觉得我自己了解川普或者多了解一点，最好的一本书是他写那个交易的艺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那你会看到他真的是把他这个商业界的这个谈判的思维带到华府。我不先不谈，
万物都可交易，
对对对，万物都可交易，
所有事情都可交易。
我对于万物都可交易的这样的想法我是不同意，但是我也确实觉得他把商业的一些谈判的这个方式带进华府也未尝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他在交易的艺术里面他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嘛，就是要创造话题，就 get the word out。然后所以他你会看到他常会先把就是先讲的很大声，然后但最后给你小小的东西，或是最后就不讲了，然后就突然就不见了。然后他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 deliver the goods， 就是你要不要纸上谈兵，你要讲你就要把它讲，你就是必须要就是实现你签了这个谈判，你签了这个约，你就是要去实现。所以如果他就回到刚才那个就让他讲说我不会承诺，因为如果从他的角度来讲，他今天承诺他就是要去 deliver，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像刚才方瑜讲，就是打破战略模糊啊，那我觉得对美国也不是也并不是最有利的。好，我再还给方瑜。
然后那一整段当中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他第二段讲的东西，就是说他觉得台湾偷走了美国的工作，然后这个要对台湾课惩罚性的关税，这件事情有好有坏哦。坏的地方是他常常真的会去做，他讲到的话就会去做，所以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好的地方是，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方面来想的话，就是说其实川普说的这句话他曾经也对日本说过，也对中国说过，他一直以来的论调都是这样，日本现在经济很强啊，日本人抢走美国的工作，中国经济很强啊，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作，
他也对墨西哥人这样讲，就所有的
墨西哥，对，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其实如果你从比较好的方面去看的话，好像也没有到这么的需要担心哦。就是说应该是说反正他上台就是会有很，假设他上台会有很多的变动，倒不用每一个都是很变动，所以就是不需要特别担心这个。这样是好还是坏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
但是
可是我觉得
对。
可是因为像你刚刚这样讲，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以美国，所以这样听起来结论就是 美国利益优先，对不对？所以
没有，就是所以你就要直接跟他谈，你要直接跟他谈什么是我们可以给美国的利益。
嗯
嗯，
比如说我们待会会跟大家讲嘛，就是现在 Intel 跟那个我们的这个联电其实是合作。哎、嗯，那如果 Intel 跟联电合作，你还敢对联 Intel 特惩罚性关税吗？不行，
因为会伤到会自己砸自己的脚、嗯。但是我问一下，你觉得这个，因为之前台湾就是靠就郭台铭去要去设厂 Wisconsin 设厂这件事情嘛，然后川普也就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也很开心嘛。但是到最后，你这件事情，你还有一本书在讲这个，完全全部跳票了。这有没有影响川普？
没
有没有可能影响川普对台湾的信任？
我觉得不会，他应该是。
Okay.
他如果说从 business 的角度来看，那就是一个 failed 的那就是已经一个失败的那个、那个经济商业的这个投资这样子。我自己是觉得这样觉得。
Okay.
因为那不管你怎么解释 Intel, 这个美国现在就是全力要帮忙的这个对象 ,Intel 现在跟台湾合作。那你要怎么解释台积电也到亚利桑那的确在那边设厂了嘛。
但这都不是川普下面的啊，这都是拜登时期的啊。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其实是要看那个实质上到底能够有什么好处。
OK,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 给出更多这种好处的话，其实是我是觉得这个反正他上台是一定会发生，不管他有没有讲这些都会发生。那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啊、嗯、就是这个川普跟川普政府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嗯哼，嗯哼，
就是说川普他本人当然就是会跳来跳去，可是他的团队是谁担任那些白宫啊这个国务院的这些重要的位置啊，大家请看我们那个为什么我们要在意美国这本书专门篇章跟大家说我们要看美国政府里面哪些跟台湾直接相关的位置，然后他们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欸，但我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他把那些对中比较偏鹰派或是对台分，对啊，他都不是气走，都 fire 掉了。
对啊，
然后而且 fire 全部 fire 掉之后，全部都写了一本书来骂他，我也不觉得可以再回去了。
但是因为现在美国的智库界大部分对于中国跟台湾的态度我觉得还蛮一致的，欸，
有共识。
我觉得大部分就是说你在这些这个 pool 里面在 recruit 新的人，我觉得也不会超出之前太多。
嗯嗯，
然后呢，而且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就算川普真的想要对台湾怎么样，其实还有国会啊，因为美国是这个三权分立，然后而且互相制衡嘛，那国会其实会反对川普对台湾不好，因为现在国会现在是完全的一致性的认为要挺台湾啊，所以我是觉得川普他本人本来就是充满了各种各式各样的不可预测性，然后当然就是他如果当选的话会对全世界不是只有台湾还有造成非常巨大的冲击，可是我们不需要特别为他的哪一个发言感到意外啦，我们想要传达的是这个。当然是我们假设他真的上任的话，当然我们需要有更多不同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思维跟做法，可是倒不用说好像他一定会对台湾怎么样这样子。
嗯，好啦，我觉得我们待会就继续讲这个联电跟 Intel 的这件事情嘛。但我觉得大家都好像大家开始在准备了，就是准备说有可能真的未来就是要会看到这个川普回归，那我们要再怎么去看，怎么去面对。
拜登整个被瞧不起耶，怎么会这样？
他老了，他真的太老太老太了。虽然他们年纪差不多，但是那个气色啊气场啊那个
差很多，对啊，健康状况差很多。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欸，不过我想要抱怨一下啊，我们那个四年前一直跟大家讲说不管谁当选其实这个对台政策都会差不多，然后对中政策都会延续，然后我们那时候被骂到臭头，然后大家都说啊，只有川普会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我必须要说证明我们的看法，其实我们跟学者们的看法其实都一样嘛，就是像叶耀元啊王洪恩啊我们常常写东西嘛，就是说我们一直强调说整个美中竞争的局势并不会改变嘛，对不对？证明我们说的是对的啊！你从四年后来看，我们说的是对的，
这是一个大方向的整个典范转移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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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没有错。所以我一直就说，我们对台，我们就是美国离我们太远了啦。我们那个时候对川普就有一种距离造成的美感，就是好像很多人都非常的这个认为川普应该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证明就是他其实一点都不在乎台湾嘛，一点都不在乎什么人权啊这些事情。但是他本来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去了解啊，去分析整个结构啊，然后有可能的这些人士啊，这样，然后才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对策。
我最后讲一点，就是我觉得川普，如假设真的川普上了，他会很在意的事情就是 cost down， 就是要尽量降低这个政府支出。当然，民主党也，他相较起来，民主党在这件事情比较没有这么的坚持啦。但我觉得不管如何，台湾都必须要朝这个方向去走。这包括我们自己的潜舰国造，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建立我们自己的军力，这件事情都是让美国在协防，因为我们还是要自立自强，靠我们自己，就这是我们自己的国防，我们自己救。那当协防台湾、保护台湾的这一个 cost 没有这么的高的时候，我相信不管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是美国，这都会增加他们愿意帮助我们，或是愿意提供更多协助的意愿。我觉得这是我们从乌克兰的案例，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在持续的提升我们的国防。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聊我们的第三节新闻，就是联电跟 Intel 的这个共同的这一个合作。
那第三节新闻呢，就是联电和 Intel 在1月26号共同宣布，他们要在就是不难猜 Arizona 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要合作开发12奈米的制程平台了。那联电联手 Intel 呢，他们这个新的12奈米制程预计2027年要开始生产。
好，那我来为大家补充一下这则新闻的一些背景的知识齁。就是这个大家知道 Intel 跟台积电其实算是一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是他们的生产模式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哦。好，因为 Intel 他们坚持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要全包啦齁，就是又制从设计生产这个封测，然后这个销售，他们要对于晶片半导体是全包的啊。可是张忠谋呢，就是在这个他就是动足机先，他就认为说不行，我们要把这个晶圆就是要有专业的代工，专业代工。那台积电就专门是做代工这样子哦。那当然后来这个台积电后来也有做封装的这个部分，但是就是由张忠谋所发明的这个晶片代工的这个模式。那 Intel 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坚持要全包这样子哦。那这一次联电跟 Intel 双方呢，这个根据这个我们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这个专家徐美华的这个整理，他说这个12奈米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知道晶片这个奈米数越小代表越先进哦。那我们现在说的先进制程是指7奈米以下，那12奈米大概就是一个介于成熟跟先进制程之间的重要的这个节点哦。其实比较大一点也不是说它不先进，不是，它只是成熟，就是每一个这个高阶晶片当然是越小越好嘛。那所以并不是说它不好，所以说我们是叫它成熟制程这样。那现在联电最主要的这个优势其实是在这个成熟制程方面。然后呢，可是因为现在有 AI 啊或什么产品的升级啊等等，你原本的这些原本用28奈米啊16奈米这些可能要越做越小，所以你还是要转进那个往12奈米去做。但是现在大部分往16奈米以下做，大家第一个都去找台积电嘛，所以其实联电其实也是希望吃到一些比较先进一点的这个制程。当然台积电就越做越小，可能就是接下来台积电最近才宣布要在嘉义齁要做一个新的先进制程，好像是2奈米还是3奈米
对
的这个最先进超级无敌先进的这个，没错，就是要在嘉义这样子。那美国这边呢，就是反正先进的就通通给台积电吃走，那你要去吃那个台积电留下来的那个血血不是你要去吃那个
血血
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台积电越做越小，那你原来的那些你可能要去尽量把它吃下来这样子。那所以这个 Intel 它本身也是就是你未来还是要跟台积电那个竞争啦，所以它也是要继续往下面发展。所以说这个两个刚好就是搭配起来那就可以互补啦，就是说联电是原本是做成熟制程，对它来说可以往下面去做。那对 Intel 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你找到一个代工的专家来帮你做，你就是可以投入更多去发展12奈米以下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这个意思啊。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我看起来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那接下来这个2027年的时候他们会投入生产。以上呢是这个文组的这个解析。那如果说大家
Jerry 看Jerry 有没有补充，
哪边有写说错的话请帮我们这个哥哥
就是理科
没有啦没有我补充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补充就是说现在大家都会尽量其实因为现在科技产品越来越多或是 IoT 你不管什么东西里面都一定要有晶片所以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大然后但因为看你是什么样的产品嘛譬如说手机但是要就譬如像台积电的那种三奈米啊最新的对不对可如果你今天只是车用的晶片可能就不需要到这么高级、
嗯、
所以才为什么会有像现在所谓的成熟制程会有这么大的需求包括像我家喂猫的那些那个 feeders 他们全部都有晶片啊、嗯、他们也都要可以自动的连线连 wifi 什么的对不对、嗯、所以这个东西需求是越来越大的
呀、yeah, 好啦真的我觉得台湾整体而言如果再把这个视角往上拉一点我觉得虽然联电 Intel 这都是就是私人公司嘛但我想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是个国防的议题已经跟这些经济问题经济议题是没有办法脱钩的了那我觉得现在看到联电跟 Intel 这样的合作我觉得是好的啦就是当台湾跟美国在贸易上面有更强的这个连结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一则新闻讲任何一个对假如例如说对台湾课税你会自己砸到自己的脚的然后或是对台湾的一些压力都会影响到美国自己的那两边的这个贸易两边这个合作更深的时候我相信这对台美关系是好的好那我们台美的新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聊一下美国新闻那这个广告呢是鬼岛之音他们最新推出的全英文节目
2024 It's a significant year for Taiwan Starting with a closely watch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January In a new podcast series focused on Taiwan and the policy debates that could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we bring you voices you've likely never heard before. Local experts weighing in on social, economic, and defense issue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proud to call Taiwan home. They are all determined to keep the peace against its bigger, more powerful neighbor. This is Dispatch from Taiwan.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and Ghost Island Media. Subscribe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好的，那美国新闻我们就继续来更新民主，不是共和党，民主党没什么好更新的，就是一样是拜登。然后共和党那就是川普跟黑里嘛那先讲一下川普好了川普现在呢他要被他被裁定就是他的这个毁谤官司败诉那这个是纽约曼哈顿的陪审团那这个是总共是由七个男性跟两个女性一起组成的陪审团他们裁定呢川普要赔偿这个专栏作家卡洛尔$8,330万新台币26亿元的这个数字那据说啦根据媒体就是这个数字在法庭上面被讲出来的时候整个法庭内也是一阵惊呼就想说怎么这么高因为远超过原本这个原告卡洛一开始他要求的$1,000,000所以呢大家都一阵惊$1,000,000抱歉所以大家都一阵惊呼那当然川普是说这个裁决是非常的荒谬然后要开始上诉那我快速补充一下卡洛尔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告川普嘛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因为在六月的时候2019年六月川普还是总统的时候他就否认他曾在1996年的曼哈顿的百货公司有性侵卡洛尔那卡洛尔他是 L 的这个专栏作家那他就说就是川普他否认的这个行为呢是破坏他作为一个讲真话受人尊敬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声誉那所以他就提出这个告诉然后防止川普继续去毁谤他那川普就说我完全不认识你这个人是谁然后你这个故事是编的然后你只是为了要去提高你的回忆录的销售量因为就是大家都靠确实那个出版界是因为川普振兴了一不少
振兴美国出版界
真的是如此对所以川普就这样回骂他 OK anyway 那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26亿虽然还会再上诉啦但是 就是不知道这个26亿的裁决出来之后，会不会甚至反而是让川普的小额捐款更上一层楼？
每次都是这样啊，每次任何的一个有川普的官司这个出现，或者是定验，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川普的那个就会收一波那个捐款，
因为他就会把他就会说自己是被害人，他是 victim， 就是为了要防止大家对他的性侵。
不过这个性侵这个很严重哎、
欸，但不是，他不是，他是诽谤，这个告诉是诽谤。
可是诽谤的内容是指人家性侵啊，那岂不是间接的就是、
啊、
这个
对
大家都忘了川普曾经做过也是蛮夸张的事情嘛，除了性侵之外、
啊、
他这个人应该这辈子
封口费啊，我们之前有在那个 podcast 里面讲过嘛，给 AV 女优的那个封口费、
啊、对啊，
还有那个还有 Gen 6啊，这个更大条嘛，
对，那个更夸张
对啊
好了，但是就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钱的问题呢？因为就路透社有分析，我们现在就来讲到这个 Haley 哦，因为路透社他们有分析那个联邦选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这个竞选财务文件，他们就发现支持 Haley 的这个势力呢，他从他过去一年的花费金额呢，比川普的主要就是外部团体多了，就是他的就是捐款多了一倍。OK，、嗯、那而且厉害的是，川普的这个捐款都是小额募款。我想说，小额募款可以到这样子，观测站
民主小草。
因为之前有讲过，就是好像我是我在的那个我上一次就是录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共和党一些大的金主已经开始转向投资到黑利了，因为就觉得川普的包袱太多，嗯、所以
很多是那个。很多是那叫什么那个矽谷的，很多矽谷的一些共和党人他们都蛮支持 Haley 的，但是、嗯、哎呀，现在就是不知道他们觉得 Haley 表现的好不好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上礼拜我们是来跟大家讲就是第一场在 Iowa 的这一个初选嘛，那在上礼拜的时候呢又多了一场是在 New Hampshire 的这个1月23号在 New Hampshire 的这个初选。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说，在过往赢下 Iowa 的人不一定是走到，就是在共和党的这个初选不一定是走到最后的，但是呢，如果在前两个 primary 前两个初选都胜出的，在过去的记录里面是都成为这个共对、嗯、那这次 New Hampshire 是谁赢呢？是川普。 OK、嗯、那在第三场，在我们接下来大家收听的这一周呢，又会在下又会在第三个 Nevada 去有这个初选，但是 Haley 现在目前状况基本上已经放弃 Nevada， 这个有点复杂，因为 Nevada 它的这个选举制度是他们同时就如果你是一个 Nevada 的选民，他们在2021年的一个法律有点造成他们现在的这个选举的混乱啊，你会收到，如果你是选民的话，你会收到两个选票，然后一个是州的选举，一个是这个 caucus， 就是党团的会议。那基本上只有党团的会议才是有效的，州的是没有效的。那但是 Haley 是去注册州的，然后基本上就是川普稳赢了啦。这个细节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得太有点复杂，我自己也还没有到真的很了解。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爬书一下，但基本上就是 Nevada 已经全输。那在 Nevada 下一个呢，就是要来到南卡罗来纳州了。那南卡罗来纳州它的特色呢，只它在2月24号的时候要去投票。但那我觉得这一场呢，或许大家要来关注一下，就 Nevada 大家就可以不用看，因为基本上就是川普了。但是South Carolina 大家可以看的原因就是Haley 他之前就是 South Carolina 的州长，他会红就是因为这个州，所以如果他如果在这一场输了，那会超级难看。基本上我觉得他
就要退选的啦，如果他这场输就退选了。
对，那但他如果赢的话，就很有就应该还会再继续啊。那也要看他赢多少啦，如果就赢得很丑的话，就是也要再思考一下。所以我觉得2月24号的这个 South Carolina 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那在上一周整体而言呢， Haley 对川普的态度是有逐渐变得更加强硬了。那他打的点就是年纪，Haley 现在是52岁嘛，川普是77岁。那川普在过去就有的时候会有口误，然后那他口误是弄错人，例如说把 Haley 跟那个谁啊，Nancy Pelosi 弄错， 然后所以就会让人家就他就用这一题去主打说
他口误很多，他口误可多了，大家去找一下应该可以找到非常多。
对，但他就是黑莉是有点就是说你现在年纪大了，你不行，就是你不胜任了。那 我觉得对于川普的选就是爱他的人支持者而言，我不觉得这个会影响到啦。
我这边补充一下哦，就是其实刚你刚刚讲到说他这一次 New Hampshire 也是输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去看他的那个成长曲线其实是蛮惊人的，因为上一次我提到的时候我就讲他原本一开始非常非常低哦，然后呢再看民调的话他才譬如说 Haley 可能才 maybe 5% 就是非常低。可是你知道这次 New Hampshire 为什么他，你知道现在所有人的 centers 也都退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他还继续留着、除了就是要赌他的那个 hometown 就是南卡那一州之外，也是因为他这次其实不差，你知道吗？这次 New Hampshire 川普是得票率是54多，然后呢 Haley 是53是 sorry 40几，所以他们的差距几乎像已经到 single digit 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觉得说我可以再继续赌下去。他从一开始最，但其他人都退了嘛，然后呢，对啊，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可以拼到 single digit， 我觉得真的是蛮不容易。而且你知道像那些退的人啊，像 Vivek， 然后还有那个 DeSantis， 还有另外一个Senator
Chris Christie
的 Senator，
Tim 我忘了他的 last name。
对，可是他们就是全部都支持川普，你知道他们退选之后他们都是说
哪敢啊，你敢吗？你敢不支持川普吗？
所以你就等于
会被他们川普的粉丝炮轰，
真的耶。对啊，
然后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画面就觉得有一点就是性别对立的感觉，就是不是说故意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局势，因为所有的男性的其他的那些候选人除了 Chris Christie 之外，因为他就很讨厌川普，其他退选的人都，我就看他的造势场合嘛，对不对？然后他们都站在川普的后面，然后黑莉就是一个女性这样子，就是跟川普就是两个对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画面是真的是蛮冲击的，蛮有戏剧张力的。然后呢，然后再顺便小补充，就是 Nevada， 就是刚刚可欣讲到说他们的选制，其实之前大家可以回去，我忘了是哪一集，就是上次我在哪一集，就是你知道他们初选就是有两个，一个叫 primary， 一个叫 caucus，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制度的不一样，通常一周就是你只会有一个 primary 或是 caucus， 那 caucus 比较像是town hall 的感觉，是大家举手这样子就唱名，然后去点名这样子，然后呢 primary 就是比较不记名投票这样子，那Nevada 就是比较奇葩，他就是两个都有这样子。然后呢，可是就是 Haley 他就好像只注册一个登记其中一个，另外就没有，所以对，但他已经有点小放弃，所以就大家来看看就是到时候他那个南卡会选怎么样吧。
Yeah， 所以我觉得就2月24号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大家还是可以用个平心静气的态度过个好年，之后过完年之后再来看这个再来看那个南卡，然后我觉得大概南卡看完就比较知道我接下来会怎么
差不多了
怎么走了。对对对， OK， 好，也不一定耶，因为如果你看 Haley 在南卡赢了，也不知道有可能川普之后
又在评，就有得评。
对，好啦，那方宇要补充
什么？时间的问题啦，时间的问题而已啦。
你还是觉得川普是不是
这个？对啊，这个太就是对啊，那个差距实在是还是有点大
了呀。Yeah.
对啊，只是说我们可以看看黑莉可以走到多远这样子。
嗯，我觉得就算他这次没有出现。可能在四年之后，我觉得不要这个四年之后还是
很有
机会。
他还
大有可为，他四年之后才56哎。
对啊，他还很非常年轻。那放眼他的同辈，其实还没有人可以像他有这样的，民主党也没有啊，
完全没有。
到底谁？到底民主党为什么这次会让拜登选？就是因为根本没人、
啊，没人呐、啊。你看那个副总统 Kamala Harris 给他四年，也完完全全。他本身就不是太吸引人啦，但是给他四年好像也完全出不，也没有其他新的人出现。然后最红的那个是 AOC 嘛 ，AOC 也拉不到其他的支持啊，就是
AOC 太年轻了，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对啦，他太年轻了呀。Yeah, so 我觉得Haley 大家还可以再持续的关注他，就算这次没有，接下来他真的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他这次他就算是批评川普，我觉得他的那个仇恨值没有拉到很高。
对、啊、
就是因为他你就是讲他老而已啦， 也没有真的是去，他也没有
真的
是老啊，对对啊，所以就我觉得他那个仇恨值没有很高，所以他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底气的。那我们就继续关注。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拉，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帮大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而这个 podcast 服务现在太忙，只能用耳朵收听新闻的你，我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别忘了在您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欣，
我是方瑜，
我是 Jerry，
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拜拜。